上一次呢啊，我已经提示过哈，我们这一堂课要将我们过去所讲的唯识，哈，唯识呢跟华严宗他们彼此当中呢有什么样的融合之处，哈，然后呢你要讲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对不对？十玄六相，那我们最重要的还要再讲我们华严宗的宇宙观。哦、宇宙观就是这个四个法界，哈、哦，四法界、离法界、离世无碍法界，还有世事无碍法界。今天这个四法界，你们所看的也只是初步的介绍。那至于呢，哈、啊，这个四法界还含容有哪些？这个我必须还要再下堂课。我们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样子慢慢来。好、哦，所以呢，像这个图。等一下我会分析，你们讲话的话呢啊，你没有了解里面我们课程的内容，你光看那个图的话，你以为说奇怪，老师怎么这一堂课上去美术课来了，而且怎么人会跑到屋子的上头去呢？啊，这个不是哈、啊，这个为什么我要这样子画啊，毕竟有它的用意在哈、啊。好，来，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何谓十重唯识？所谓十重唯识呢？他这边的十重唯识是就是以说华严宗呢，他对于一切诸法，他是认为怎么样都是一心所现。华严宗也是认为他是一心所现哦。那这个心哦，我们以反复来讲就是妄心，即使是真妄合合，在大圣起信论里面、哦、它真如随缘、哦、对不对、哦、变现一切有为法。那当然因为今天我们不谈到这个大圣起信论，所以今天呢我只能够跟各位、啊、强调、哦、华严宗他也是认为一切的诸法皆是一心所现，所以说是万法为识，万法为识，唯心所现，那唯识所变，要千万记住，因为识才能够变现一切法，识是妄嘛，妄才能够变现一切法，好，对不对？好，来，那现在呢我们要讲到十重唯识里面，我们必须要你们概念里面要先、啊、再把时空拉回去啊，我们前些时候所上的这个唯识学，唔知啊，拢有现我无？吼、哦，唔知啊，拢有现我无？你来保管了好呢？吼、哦，好，好，我们先来看一个相见俱存，这个相见是相分跟见分哦，不是两个人互相相见哦，吼、哦，哎，个见吼，相分跟见分的艺术，吼、哦，相见俱存唯识，就是讲说，一般呢，我们看看。见分就是能观的主，就是我们以主观来讲，比方说我现在 我能够看到我们董事长师兄，那我一定见分能观，那董事长师兄他是被我所见的相，所以他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他是被动的，我是主动，我是主观，主观是属于精神作用啊，我们概括来讲，对不对、哦、那客观就是属于怎么样，嘿，那个物质现象的作用，你们这样子认为比较快、哦啊、比较简洁、哦、所以说呢，虽然有主观与客观之分，但是两者皆是由心所变，都是由心所变，不是由心所，在这个地方要切断，是由心所变现，所以说它俱存于一心。其实、哦、我们以究竟法来讲，见分其实是等于相分，好、哦，再开始我们没有随缘变现一切有为法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以后哈、哦，我可能在啊这个法四法界讲完之后，再详细讲完之后，我可能我有因缘的话，我想讲一下这个三系六出，因为三系六出讲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哦，见分跟相分原本是一的，没有分别。啊、但是呢，我们凡夫众生就是认为怎么样，有一个能见的我，还有一个被我所见的客观客体，所以怎么样，能所不断，能所不断，所以呢怎么样，其实我们回溯到过去，我之所以能够看到董事长师兄，对不对，我的见性看到董事长师兄，那么 见分跟相分是不是一样？但是我就是认为有我能够看到董事长师兄的那一个主观体，那他是被我所看到的客观体。所以你看，有一个主，有一个客，有一个见分，有一个相分，那就一分为二。所以我们凡夫众生就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哦，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不断的产生一个妄想，他总是认为外界的事物跟他本体的佛性是恶，是恶。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苦恼，凡夫的苦恼，因为他一直向外追求，他不晓得他外界的一些事物都是我们怎么样内心所显现的，对不对？现在就有显现的。要讲到相分跟见分的话，我们从三系六书里面，我们再详细的来研究。我们今天只是略谈而已。哦，好来，过来呢，色相归见的维持，就是说，客观乃是随着主观之作用而显客观。记得刚才那一段擦掉，因为我怕有些人怎么样，哈、啊，误解了，然后怎么跟着文字像转，那我是怕你们这样，所以你们只要写简洁的就好。客观呢是随着主观之作用而显，好、哦，对不对？客观就是相分嘛，相分就是随着主观的见分而显，对不对？我看到什么，包括听也是一样，我用见性，那么见相不二分。好、哦，我只要用见性，我只要用闻听到的，你们都知道，哦，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圆通，对不对？哦，他知道人闻之声音会入流亡所，他知道声音来去来去，海潮音来去有来，声音有来，其实那个不是来，而是我们的闻性里面有那一种闻听闻的这一个作用，然后呢怎么样，海潮音随着因缘显现之时啊，怎么样，我们听到了、哦、有声音。但是当海潮音退潮，或者是说他涨潮的时候，那一个不同声音让他内心所起的有一种起起落落的时候，其实怎么样，我们的闻性有没有改变？没有。假如你说涨潮的时候你听得到这个海潮水的声音，好，那你说呢，假如我们的闻性是在有，因为有涨潮的声音我们才听得到，海水的声音、波浪的声音、打击岩石声我们听得到，好，那么它退潮的时候呢，我们的声音，我们的闻性是不是跟着海水消失了？有没有消失？没有。第一个波浪再来的时候我们照常能够听到，比方说现在我讲话，好，你们都是耳朵，是不是可以听到麦克风的声音？好，那现在我不讲话了，你们还是听到什么静悄悄的声音。麦克风我再出声音的话，你们依然还可以再听到麦克风的声音。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见性闻性会不会随着外界的事物的动向来去而有消失跟来去？没有的，是没有的。学佛的人哈，你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记住，我们的自性是没有什么无形无相，无形无相，没有来去的，没有增减的，千万要记住这一点。学佛的人呢，你因为呢怎么样，因为等一下我会讲到、哦、因为呢假如我们要讲到这个佛性，我们讲到空性，那个真的是言语道断心行处昧，因为凡夫众生他都是执着有一个有，那你跟他讲说是空，空的话他还会想一个空的空，还会再另据一个哦，因为空相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你立一个什么都没有的那个相，那立空相也是执着什么，也是执着有一个空相的那一个有啊，那也是执着于有。所以说千万要记住这一点、哦、不落入空，不落入有啊，既然没有两边啊，哪里来的中道呢？对不对、哦、没有左右两边，哪里谈何中间？你说中间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们之所以有人讲哦，然后我们当然我们现在不讲天台三观，我们现在也是不谈这个了哈、哦。好，来，那色相归见为是，就是客观的，是随着主观的作用而显。那一个色数归王为是，这个数有人念作数哈、哦，这个数呢，它的意思就是讲心所。我们的心所是因为心往而起的哦， 哦，八星王哦，我们的星座是51个星座，51个星座是随着是要由我们的八星王起作用，星王起作用，星座才有作用啊。星王不起作用，星座它没有独立的个体嘛，它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哈、哦，所以呢，星座是因为星王而起，它没有独立之字体。所以呢，它一切都是归摄于星王，这是以星王跟星座来讲，我们就慢慢的复习。那以末归本呢，在这个地方我可能还要再提醒大家，我记得前些时候我一再的强调，当我们的七转式起作用之时，别忘记了，我们的七转式不能够离开于我们这一世的什么？这一世的什么？我们的果报体，千万记住，我们的果报体。假如这一世我出生为畜生道的话，那我的七转世是以畜生道的七转世为主。那我出生为人的话，我是以人道的七转世哦。你七转世不同，当然你的正报不同，你七转世一定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人，对不对？我们人看，不用讲说。我已经举过好多次，我们人看水，我们认为是水，菩萨看水，它是像琉璃的，对不对、哦、那其有的那个鬼类众生，他看到水，他是像龙血一样，对不对、哦、这是我们个人的业感不同。像我们厕所里面的蛆虫，他喜欢待在污臭之地，你把它捞到清的水，捞到干净的地方，你看它活得下去吗？鱼一定因为业感使然，鱼一定要活在水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鱼住在房子里面的？当然啦、啊，因为有，但是要加一个水缸，房子里面的水缸，它可以住房子里面呢、啊。但是你没有水，你叫它怎么生存？你说人啊，人可不可以在啊还那个水里面生存？他说可以呀、啊，但是对要氧气筒，要氧气筒啊、哦，对不对？所以那个标点符号后面不能够句点，然后要马上再加上去，对不对？所以说各个因缘啊都不一样哦。你说鱼会怕水吗？嗯，有时候比较可爱调皮的人，他说老师有，我说你是不是要讲热水？他都笑出来了。对不对哈、哦？我们就是不能够在文字向上啊捉迷藏，那很可爱呀、啊，因为它是讲啊让大家提起精神哈、哦、啊不会进入那个四禅八定哈、哦，这是最重要是这样子。好，所以说我们所讲的星王当中这个七转世，我再重复一次，也许有的同学前些时候他没有听到我们所说的这个啊基本的维识哈、哦，七转世呢是什么？诶？是不是我们董事长师兄要讲一下七转世？是包括哪一些？七转是包括哪一些？啊，对了，就是前六世，哈、哦，啊，在第七世。可是有的同学没有上过班长，何谓前六世？对，对，前六世，他说他不知道啊，这就是开悟的人，这就是开悟。一共啊，有一个知，另一个知都是不对的。知只是怎么样？啊、方便讲。哦、方便说啊，其实一共我不知道。对，假如你问说，你知道你懂佛法吗？他说我不懂佛法，哪里有一个佛法？那以究竟法来讲，那是直接方便讲，吼、哦、安尼。所以一共前六世，所谓前六世的是安怎呢？那你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加上咱第六意识，啊，这个的前六世，吼、哦、啊，因为有意识，第六意识前五世。就是产生怎么样五俱欲识哦，这个我们后面这两个啊女众菩萨啊，那眼睛对我猛眨眨亮，意思就是好像是说哦，我懂了啊、哦，我懂了，哎，七个大锅子耶，嗯哦哦，假如我真的是哈、哦，我天天都很喜欢看到学员哈、哦、那一副啊呢，对不起，我后面那个形容词，这个是因为我们国语都这么讲，我欣赏人家的傻相。也欣赏别人的那个憨相，也欣赏别人的嗔怒相，更是欣赏他的欢喜心的相、哦、因为相有个别，但是唯一的心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是唯心所变啊，不可能是怎么样 除非是有演技很特殊，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咬牙切齿之下，但是内心是充满十二万分的欢喜心啊。那个这个除非是怎么样啊，很特技的演员。好，讲到我们这个文字像，比方说啊，他十分的感激，旁边又有一个人讲我十二分的感激，那是不是他的感恩，他的感激之情一定会胜过我十分呢？就不一样，因为这个是文字像。好，文字像，哎呀，谢谢，真是感恩啊！哦，你真是很棒。他说哪里他是最棒？他说他是更棒。那么你说这三个怎么排名呢？对不对？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人啊会死在文字像里面，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样子。你说他很无奈，好，那你说无奈他是怎么个无奈呢？因为无奈，所以他要放下。我说不对，无奈的放下并不是放下。无奈他不得不放弃，不是放下跟放弃是有区别的哦。假如以情绪上来讲，他的放弃他还有在后面 standby 等着要做什么，已经有人在讲了，等着就是要给对方好看。所以说我们用字啊，要千万记住。他说啊，哄他，你要问，你叫别人放下，你的意思是说你暂时放下几小时或者是几天，等待时机。因为后面再补上一句话，什么君子报仇什么，很可怕。他的意思，这句话我的外国朋友问我，他说老师，那个君子报仇一定要等三年吗？我说这个不是，这个是成语，这个是成语。好，他说那三年还不算完，意思就是说我前面不能报仇啊，三年以后还可以，不是很晚的意思。好，我说也不能这样解释，好，他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啊，他要怎么样，他说等待时机。好，然后怎么样啊，甚至有时候会趁人之危啦，或者是说趁对方衰败之时啊，全力以攻。我说这个是不好的心态，好，这个是不好的心态。他说他知道了。我说你千万不要有仇，就是我跟对方宣布你等我三年，那太恐怖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国字，我们的成语，让外国人很不晓得怎么拿捏。我要解释的时候，我也是要翻遍很多字典，因为要恰到好处的切入啊，不然的话你越讲它越模糊，对不对？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讲以墨归本。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七转世是随着我们的本事转。比方说呢，我这一世出生为人，那就是说我八世田中来的，我八世田中里面我的人道种子先成熟，所以我出生到人道来。那我出生到人道来，我的前六世意识是以人道为主。哦，假如有这么可怕的事情，你出生到人道，但是你却是用畜生道的前六世，那这太严重了，不可能，对不对？因为呢，我们人，比方说我这次出生当人，好，我这阵出生当人的时候呢，我现在是说，比方说我未来世还是出生在人，那么我一口气，我这一世的一口气，不再呼吸了，身份证可以不再使用了的这一个时候呢，我的前六世也可以讲说我们的七转世并没有消失。千万记住这一点。很多学佛的人呢，他总是认为啊，我这一世啊，比方说我这是第六世当人，好，那我下一世第七世我也出生当人，他认为人死了之后前七世七转世就随着我这一世的色身消失。那我请问你，那这个因果业力怎么谈？这个因果业力怎么谈？对不对？假如说呢，你七转世是随着你的色身的消失而消失的话，那你说因果怎么谈呢？你的七转世怎么来呢？你下一辈子，你下一世，比方说我刚才已经讲过，我这一世是第六世为人生，对不对？我第一次出生当人的时候呢，那我这个七转世，我的这一个被熏习的相分怎么起现行呢？正报跟依报你怎么个讲呢？我们已经讲过非常明显的，比方说啊，我们以这个最简单的，比方说 现在呢，我哦，我暂时是称呼是蔡嘛，哈、哦，蔡老师，蔡老师为什么看到我们所有的在座菩萨，我们这些菩萨过去是没有跟我结好缘的话，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相会，对不对？而且呢，我麦克风的声音一出，可能你在外面听到蔡老师的声音，可能你已经爬楼梯上去了，对不对？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地方共聚一堂来探讨唯识学，甚至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华严十玄六相跟四法界，这个都是过去世要有相当相当的因缘，而且是在探讨、哦、探讨我们的佛学。我们现在是讲探讨、哦、来探讨，是借文字相来进入文字般若。那在这段时间哎，有人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去赚钱？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到外面去当武林高手？你为什么不去爬山？对不对？为什么不喝茶闲聊？你为什么一定要坐在这个地方，以清净心受到佛法的熏习，大家的广结法缘与善缘？为何？你告诉我，这个一定是过去世的缘分，对不对？好、哦，不然你看人海茫茫，光是人种有这么多种，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还有一个牛奶咖啡色种人，那你说你怎么个分呢？同样都是人种，你却是出生在台湾，这个都已经不简单了、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共业。那共业当中呢，我们又您出生在台北，说不定有人是从别的地方搬到台北的，那我一定是要从高雄啊，满怀欢喜心坐着我们的高铁上来，对不对？你看哦，他的高欢喜心上来啊，再欢喜心回去啊，其实也没有回去了，真的是没有来跟去了，是方便说。那你说这个不是过去的缘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学佛的人，为什么有人讲要习缘？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强调习缘？习缘我是要求各位，你们一定要矫正你的观念，这个习缘是习善缘也习恶缘。恶缘是怎么样？随缘消什么？消旧业，莫再惹新殃，对不对？那善缘的话是更要广结，有一天我们在座的诸位，你们一定都会成佛。那你有不喜欢的众生，你一句话回他，我跟你无缘，我告诉你，你以后成佛之后你要度他，你还能够请到阿兰吗？对不对、哦、佛上有无，没有办法度之人。来，我请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佛上有三不能？哪三不能？哪三不能？有没有谁知道啊？佛要个有三不能啊，没哪个，因为老师，那个成佛了不是无所不能吗？不是，他的意思不是这个，就是说以在因缘之下，在因缘果报之下，佛上有三不能。第一个，佛没有办法度无缘之人；第二个，佛没有办法度尽一切众生，对不对啊？佛没有办法消除众生的一切业障，这都是三不能啊。哦、三不连、哦啊、千万记住这一点、哦、业障要自己消、啊、如果以佛菩萨的主臂、啊、他怎么样何忍众生这样子受苦，六道这样子轮回呢？对不对、哦啊、千万记住，佛菩萨因有加臂，绝对有加臂、啊、如果没有时你现在的当下怎么可能会坐在这边呢？对不对？即使你现在人坐在这个地方，你现在想下午我要去逛，我要去 shopping， 但是最起码怎么样，你还是定力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还是大于你的什么妄想力，你还是做得到。因为我现在一看每个人眼睛都是闪闪发亮的，是有相应的，所以说怎么样，是定力、哦、是定力大于你的妄想力、啊、我不知道说可以当一起瓦固啦、哦、但是我想是两个小时一定是无问题，无问题，吼、哦，绝对无问题。吼、哦，你看都足上瘾的，你袂看，目睭电波一直过来，迄、那个波动，我都有摄受到，我都有感觉到。吼、哦，好来，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吼、哦，色相归性的唯识，就是说，我们以上四种，所以上四种就是从一到四，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以识之相而言， 以四之相而言，但是千万记住哦，这个四之相呢，乃是真如随缘所现。在这个地方的真如哈，我要跟学佛的这一些师、这些啊在众菩萨哈、在家菩萨稍微强调，你不要把那个真如啦、空性啦、佛性啦、法性啦，你搞得一塌糊涂。简单，很 easy 的，你就把它记住。佛性是对有情界来讲佛性，无情界那就是法性、法性。法性、佛性、空性都是以真，都是真如。哦，名称不一样，按照实际上，实际上是怎么样？其义是怎么样？是一的，是一的。所以你不要讲说死在文字相里面，真如，真如一个，还有一个真如啊，真如的离体就是真如，还有一个实体在。空性。空性就是说一切无所有，就是空，有的话就是一元而且是假象，哇，这样就很烧烂了，这样的话就很枉费，要千万记住、哦、真空不爱什么妙有。那很简单一个解释，很简单一个解释，你说真空不爱妙有，你看如如不动的本性可以展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四大位移，这个就是真空现妙有。那我们的四大位移行住坐卧摄于什么？我们的清净自性，这个就是真空不暗妙有，对不对？那我们的妙有所显现是摄入于我们怎么样如如不动的佛性。好、哦，我刚才讲可能有的同学还没有听懂，有情界是以佛性称呼，无情界是以法性，佛性和法性没有二性，是同一性、哦、同一性、哦、千万记住、哦、同一性，这个同一性也是方便讲啦，也是方便讲，我实在是害怕、哦、我也过爱，以后假如我跟你们讲一真法界、哦、这个小世界单位世界过来就是小千世界、中间世界、大千世界，然后在世界中、在世界海、十方世界海啊，华严哦，我都讲了给啊，最后到一真法界，一色一有一必有多，有多色受一啊，一真法界是容纳于我们的一念的正观心中。给他告诉有人听来讲，听无无无了，不杀杀，言下大悟，一片模糊状。说实在哈，要学佛也是有要相当的根性呐、啊，也是学佛也是相当的根性哦。不过我对你们很放心，我对你们是很放心的。哦哦，学生告诉我说，老师上课的时候国语不要讲太标准。哦、我说啊，不然怎么讲？你说我对你们是很放心的。哦，我说好，没问题，就是这样子。啊，那有时候让学生哈、哦、啊稍微炫一下。哦、他们也很高兴，不是提神嘛、哦啊、但是不能常常这样，我跟他们讲、啊、这样子的话活泼，但是不能够没大没小的、哦、就是要这样子、哦、啊不然怎样，老师好像要瞧我变大哟、哦、那不行的，哎，好，还是要有规矩、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讲真如是随缘所现，所以呢我们他的自其本性而言，不外是本觉自如的藏。在这关的本觉你们不要了解到了，本觉是对始觉来讲的，始就是开始的始，那个就是在大乘起信论里面会讲到，所以你们就是本觉，本觉就是我们本有的离体，也就是讲我们的佛性、哦、啊，始觉的话呢是说啊，迷惘之众生啊，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去？有人说什么？转世成智之后，哦，要开始进入啊，然后真如离体的佛性的这一个真实的境界的时候，才有一个始觉。但是所谓的哦，我们现在所谓的进入什么啊？像我们的定里面有出跟入，那这个就是不对的。哦，任何的一个离体真如离体。就是怎么讲，是讲绝对，何谓什么叫做绝对？所谓的绝对就是没有相对，没有对立，称为绝对啊。你说它是绝对也是方便说，你不要认为绝对。所以禅宗祖师有时候呢怎么样啊？两位禅宗大师要斗机锋的时候都没有谈什么话 啊，对面走来都是怎么样？啊，就笑一笑，吼、哦，我就笑一笑。伊意思唔是讲你计较啦，哎啊，伊那比安尼意思就是讲我那真个，安尼两个白白搞好无代志，互相擦身而过，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怎么样啊？我们的真如离去，我们的佛性是怎么样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个就是绝对，绝对，这、就是绝对。哦，绝对的离体哦，意思是安尼，不是讲叫你比安尼，啊，一个比安尼，讲啊，你哪会甲我比安尼啊？我比第二，安尼安尼，变成我较含慢，你较搞不？哦，不是这个意思哈、哦。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讲转真，它其实我们好对，刚才我要讲的，讲到这个转智，我们那个转世成智哈、哦，你们不要有一个概念，不要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转智不对，我们学佛的人要注意。转也只是方便说，因为凡夫众生，你没有跟他说，因为转迷为悟，他说转迷为悟，那还有一个迷，还有一个悟，那就是还有一个悟的境界，让我们达到，不对，你去什么？去什么？去妄，那就是怎么样？真怎么样？真自然而显嘛，对不对？真自然而显，你要有这个概念。他是说转迷为悟，这个转字也是不得已的说法，不得已的说法，对不对？被乌云挡到了太阳，对不对？只要怎么样，云开日显，还是同一个太阳。哦，你不能够讲说怎么样，被乌云挡到了太阳是假太阳啊，然后啊晴空万里的太阳是第二个太阳。哦，啊你学到的哈库塔嘎。真如离体变成两个太阳出来，那这个是很严重哦，所以不要被文字相所绑死了啊，千万记住这一点。好，转真成事为事，就是说真如之理，它这个理也可以讲我们的空性，空性之离体哦，绝对的哈、哦，是随着染尽之缘哈、哦、而显现种种的有为法。很多人都不晓得，他说老师什么叫做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灭，因为它有缘起啊。我说缘起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啊？有无成为有，那缘灭了之后它是有有成为无，但是这个有跟无也只是方便说，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都是方便说，你千万不要卡死文字下，因为有生一定有灭，因为缘起嘛，哦缘具足，它成立，成住坏空。我们人就是有情界，就是生怎么样？生怎么样？生怎么样？生老病死啊，对不对？啊、哦，那生灭有造作，什么叫做造作？造作也就是缘起，就缘起法啊，缘、哦、起法。因为缘起法一定都有烧，一定都是有生灭变化的，对不对？好、哦，这个就有为法。但是我们以究竟法来讲，有为法是针对无为法来讲的。哦，不是说有一个无有为法，再加上一个无为法。无为，你说何谓无为？无为就是离开造作，离开缘起法，它就是无为法，对不对？我们是这样子比喻来讲哦，哦，比喻来讲哦。好，那么理事俱融，在这个地方的理事俱融呢，也就是称为理事无碍法界。我先讲这边，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右面哈、哦。理事俱融，为是就是说本体之真如。也就讲真主的真主之理呀、啊，就是离体真主的离体呢，跟现象诸法之事是相互融合的。我刚才所讲的真空真主离体真空不碍妙有。好，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理事无碍法界。好，你看现象界呢与本体界呢都是有一体不二之关系。我们现在看这边哈，我们从这个。转真成事的这个唯识里面，我们还要来补充加强这一点，所以你下面要给他注明啊，理事无碍法界。为什么称为理事无碍法界呢？因为呢，你现象界跟本体界呢是具有一体不二之关系，具有一体不二之关系。我们这个黑板是怎么样？黑板是怎么样？缘起，缘起当下就是空性。好、哦，那我们讲空性的话是讲离体是空，但是缘起法是怎么样？是假有，假有就是相。你们为什么称为假相？哦，假相不是假身哦，要搞清楚。有一个菩萨问我，老师假相不是那一般的讲假身假身？我说哦，那不对，哦，那个就是扯得太远了。 哦、假象它是只是假借着因缘而有，是暂时而有，我们给它一个假名，假象当然是安假名，是暂时有，是因缘而起，也会因缘而灭、哦、要千万记住这一点。好，所以说呢，他这边讲理事无外法，就是指现象界跟本体界具有一体不二之关系。为什么称为一体不二啊？啊，在这边看本体，我们就是以理来讲，没有自信，需要借事而显法。啊，比方说我说啊，空性，那你说空性在哪里？虚空吗？虚空其实以旧经法来讲，虚空为了要衬托色法，虚空也是属于色法之一。这个是我们比较高层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维识，我会讲到虚空以旧经法来讲，因为它是要衬托色法、哦、有人讲说啊，真的是、哦、心量如虚空，那它是不是也有一个比喻？它这个是比喻，它的那个空，其实那个空性离体、哦、很难去形容。我们那个佛性，你说很难讲，你光是想你都想不出来。为什么有人说啊，老师连想都想不出来，心情出昧？很简单，他问我说，老师为什么想都没有办法想出来？我告诉你，我们凡夫的想是什么想？离不开意识心，对不对？意识心是不是妄？那妄如何去揣测真？你如何去想出那个真？你所想的那个最真、最诚、最近，还是有一层的隔阂？这样懂我的意思没有？哦，比你功力功哦，我们董事长师兄，哦，够庄严的庄严，哎，庄严个实在是一塌糊涂啊！那你说他说庄严的非常的不可思议，但那一个不可思议，还是有一个可以想啊？哦，比方说我们的董事长师兄，好，那你说我们的班长，你也是形容他，哎呀，他的这一个才华实在是真的是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迷迷糊糊，不可思议的迷迷糊糊的意思就是说让你搞不出是境界，意思是说他无所不能的意思了。那么我们凡夫境界所谓的无所不能，是他还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无所不能的相在。所以啊，他们说老师为什么连心行处灭呢？啊，为什么我们那个佛性，我们要讲到那个真如离体的那个究竟之处，为什么是言语道断心行出昧？因为我们的言语是随着什么？言语是什么样来的？是经过思维模式来的，对不对？我们的思种子跟寻，有没有还给我？没有嘛？因为有人在点头哦、嗯，对不对？我们都是思维模式来的，这是随着我们的教育，对不对？随着我们的认知，随着我们的熏习，随着我们的习气来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有人在形容的时候说她很漂亮？哦，她说她真的漂亮，她非常的漂亮。你跟他们讲三个人的漂亮完全不一样。总而言之，漂亮就是漂亮，对不对？但是漂亮的界限里面还有什么样的漂亮？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见仁见智。所以说，我们呢、啊，千万要记住，学佛的人不要在文字上打转。不要在文字上讲到，听到是非善恶 ，OK， 门关起来，门关起来，听到没有？啊、哦，门关起来，不但这边的门要关，嘴巴也要关，哪一个地方更需要关？那个地方？哦，眼看大大的，啊，对不？是不是安尼？不惊不惊，不要受是非所干扰，对不对？是非，它是非的境界，好，你的心能够自主。一切境界没有好丑，有是就有非。你认为它是是，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标准认为它是是，对不对？这个怎么个解释法呢？好，比方说我刚才已经讲过，我认为咱董事长师兄他非常的庄严。好，那么我讲他非常的庄严的时候，他我是不是有一个庄严相的标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董事长师兄合乎我认为庄严的那个庄严的标准像，所以我认为他是庄严、哦、那假如我认为说哎呀，我们的班长是极尽的庄严，用这样形容，极跟尽也是以我的意识心的一个比率，对不对？庄严在我来讲，在还没有产生恶缘之下，我认为他是庄严的。但是一旦 我们凡夫众生一旦恩怨情仇一产生之后，原本你所认为的、你所认知的、你所肯定的，都会随着怎么样？都会随着动摇。哦，这个就是我们人性的无奈，我们的烦恼痛苦，就是随着外向的境界、外向的转换跟缘的变化，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烦恼，不断的痛苦，就是从这边来的。哦，好来，你说理事无碍法界里面本体，它的一体它是没有自信，需要借着事而显法。我说空性，空性，你说平白无故空性在哪里？我说黑板缘起，它当下就是空。黑板没有黑板性啊，黑板是缘起的，麦克风也是一样，麦克风没有麦克风的性啊，它是组合而成的啊，对不对？所以说离体必须要借着事而显法，一切万象，就是说宇宙万象，就是真如之离体的随缘变现，就是一个随缘的变现，随缘哦，千万记住随缘的变现。由此可以显出理于事，它是互融无碍之法界。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到相即相入，因为我发觉到啊，上个礼拜在南部啊，有一个就是这个医学院的这个主治大夫。他听了为师之后，哇，他做笔记做得很厉害，哇，他画得很厉害，还在解剖，他在解剖，一件一件解剖。当时后来，他就说：“老师，我要向你报告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老师，我死在这个相即跟相住。他说他死在这边，意思就是说他在这边投降的搞不清楚。所以我是怕我们啊这种现象啊，是不是也会死在这个地方产生，所以我等一下对吧？相即相入，我再 repeat 一次，再重复一次，说唔免惊伊，你若唔惊伊，伊就惊你呀，你唔惊伊，伊就惊你呀，对不对？哦，好来，我们再来看哈，好，这个第八，我们先来讲容事相入，好，哦，还有权势相即，相入跟相即啊，你们来看这个地方，什么叫做相即呀？相即是以体来讲。好，那么呢，诸法相入，这个相入它是以作用来讲，是以作用来讲。好，我们的这个十玄门里面呢，我可能下一次我再大概再复习一次。我们有总说，对不对？还有起，以相来讲，以体来讲，以相来讲，以用来讲，对不对？啊，还有以比喻来讲，对不对？好，还有什么以时间跟空间来讲。你要如何融入这个十玄门？只要你十玄门啊，怎么样能够契入之后，哎呀，真的是事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好，你好好的去契入。光是这个十玄门，我以前在研究、在探讨这个华严的时候，十玄门花了我非常多的时间，因为我常常会有一种干扰，会把理跟体哈。有时候想要把它用我们凡夫的这个想法想要去除是不对的，哦，十玄啊，甚至有人问我说：“老师，那个十玄门里面哦，哪一个比较重要？”我说：“相融相入之理，怎么会凸显哪一个重要呢？对不对？有总说跟别说，但是你不能够哪一个比较重要？你哪一个重要，那就是显出怎么样？”有主有伴，但是你不要忘记主伴是圆融的，你不要立一个主，那这个就是永远主是不对啊。比方说为什么呢？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啊，我们的董事长师兄，他在公司他是什么？他是总裁董事长，那么他在公司是不是我们要比这个，对不对？好，那假如他在家里没有错，他是户长啊，但是他把他所有的一切经济大权啊，还有包括一切的大小事务全部交给他的同修，那么在家里没有错，户口名簿上记载是户长，但是实际上全权处理的是什么？是我们董事长的夫人，对不对？那么我们的董事长是怎么样？就是变成贤贤美代之，隐隐不代之，那是最好。他只是怎么样察言观色，但是真正的执行长就是我们董事长的夫人，对不对？好，然后现在我们董事长师兄慈悲 为了要当大家来探讨，现在坐在好我们这个讲堂里面。那我们所有包括的啊，我们的这个啊在家菩萨众啊，包括我这个正在学习的人来讲，我们是怎么样？是平等的，是共同的，哦，对不对？哦，是要这样子认知。在公司当然啦，那这边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平等的。好，千万记住，好，哦，好，就是说，人讲那呢，有那入山那看山是，啊，入山看人意啊，这个我就不会讲。好，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是怎么样，哈，啊，有时候是怎么样，我们要在什么场合啊，什么场合，你担任什么角色啊，自己要搞清楚，不要强出头，不要一直站在风头上面。哦，要千万记住，哦，好，来，那现在我们来讲什么叫诸法相即呢？诸法相即它是以体来讲，比方说呢，一跟多的关系，啊，无一不成多，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我们从一，哦，从一、啊，算到十，对不对？我们现在不用说画到十啊，我们现在画到五就好了。好，无一不成多，我们现在把一，我们把这个五也可以当作是多，把它当作你没有一，你哪里来成的多？你五是不是由一圆起来的？对不对？是由一圆起来的。所以说，有没有一没有多。你之所以称为多，多是针对一来讲的。这个观念，这个概念，要做，你不要一直在这个一个数目字打转，你要以理来讲。好，一。我之所以有五，我称它为五，是从一二三四五由一来的，有一所以有五，对不对？有少所以才有多，要有这种概念。好，有多必有一，有多，多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有少来的吗？多就是有少来，所以你们说多是针对少，那我们现在是说有一跟多之比，对不对？一块钱跟十块，啊，一块钱跟十块，有人讲，我们以华严这个十玄门的这一个一多来讲的话，一即是十。为什么呢？假如一跟十没有相即的话，没有相即的话，那么我跟你讲，一也是许多一而已，它没有办法变成十。一有许多一，它没有办法变成十，就是因为它没有相即之观。有相即之观，它的体有相即之观、缘起之观，所以怎么样？所以有人说有十。那假如十，假如一不成立，那我问你，那哪里来的十？一既然没有，那你哪来的十？对不对？所以有人讲说，一即是十，这个是华严的思想，华严的十玄的讲法。哦，但它这个是透过相即，是以体的，是以体来讲。哦，你不要讲说。搞不懂，一怎么会变十呢？那一就十的话，那其他的怎么解释呢？现在我们不是上数学课，我们现在就是以一，就是因为有一，所以才有累积到十，有少多，那多就是针对少来讲，多就是因为有少渐渐缘起的累积，哦，这是缘起之一，哦，一也是缘起之一啊，二也是缘起之一啊，五也是缘起之一啊，十也是缘起之一啊，对不对？好，哦，所以你要千万记住，所谓相即就是说一跟多之关系，你无一不成多啊，有多一定有一，当一构成多之时，一即是一切，你叫概念，一就是一切。好，那么呢，当一切尽摄于一的时候呢，一切就是一。这个是相即，一切现象之本体呢，互为空跟有。一方为有的时候，他方必为空。同时共空或共有是不成立的。同时共空共有是不成立的。好，来，我现在讲，比方说，我们这一面是镜子，啊，注意看哈，我们这一面是镜子。镜子之所以能够照射万物，这是因为它镜面是怎么样？它是空。其实哈。说我们以究竟法来讲，我们用镜子来比哈，其实也是不是很恰当。我们讲，我们是用镜子，它就有能照之功能，它镜面是光，我们就选择我们以镜面来讲是它是空，哦，但是毕竟镜子还有一个相在， 我是怕，因为我们凡夫众生，你不用这种来比喻的话，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用镜子，我们用镜面，它镜无染，它是空，空，它所以能够怎么样？能够照射怎么样？照射万物。哦，那假如万物能够被照射，是摄入于镜体、镜面，它是一。好，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这边来讲，镜与镜中相是同体的。你看是同体的，你看，比方说现在，好，比方说现在这个镜面，你要去除这个文字哦，这个镜，镜子的面，能够照射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在家菩萨，都能够照射到里面，照得一清二楚。那镜是不是一呀？那我们在家的这些菩萨，在座菩萨是不是多啊？都能够摄入于一，一能够怎么样？一容多，那多摄入于一，这样我们搞清楚，这个就是同体，这是以同体来讲，哦，这是我们以同体来讲，镜就是镜中相。你说镜子在哪里？显像之处就是镜子的所在，对不对？啊，你说像在哪里？当然了，就是这以镜面所呈现的各种差别相。就像在那个地方，就是镜体所显现的不同，所谓的各种差别之相，对不对？那你假如因为有一个同体，一定有一个异体嘛，对不对？那你假如异体的话呢，异体会相即。那最简单的，天上有个月亮，好，你假如不要说千江了，不要讲到江水了，有的人又会搞模糊，搞得迷迷糊糊。好，比方说我们有十个人，十个人各拿个怎么样？各拿个脸盆。脸盆里面的水是清澈的，一定要装水啦，才能够隐映嘛，哦，才能够隐现。好，十个人，十个脸盆，天空当空，远远的月亮。那么十个人的脸盆里面有没有现？每一个脸盆当中都有月亮的显现呢？有没有？对，所以我们用一月当空，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用这样子来显现。不管呢，不管呢，不管你的脸盆是圆的也好，方的也好，三角形的也好，只要里面有水，能够让它月亮怎么样引现出来。好，哦，那这个就是异体不同的嘛，因为各个不同的脸，但是一天空上的月亮是一。哦，你们要用这种，这个是以体来讲。那么假如以相入呢，相入就是以作用来讲，我先讲这个举例。作用的话，你看镜中能够骗一切相，这是镜子的作用。然后呢，相是归于镜，这个是同体的相入。相入是针对诸法的作用来讲，你看一的作用，它能够牵动全体之作用，并且呢给予影响。相入是以缘之作用而讲，在一方为有利之时，在他方并为无利。但这个有利，有利也可以称为有，无利也可以称为空。比方说我现在，好，你们先，他现在看这边，比方说现在我出现在这个地方，那么我蔡某某出现在这个地方，那就变成怎么样？我是怎么样？有利，我在这边。那假如那边的话，有没有我的存在啊？没有，那个就是无利。有力无力不是说大小大体给烂，好，它是以作用来讲。我现在站在东边，东边有蔡老师站 啊，西边有没有？你不能说有啊，有分身。我们现在不是讲这个，而且我这么平凡，怎么我有可能会有分身？我是这么的平凡，不再平凡不过啦，哦，好，这个也是假设身假体。我站在东边，这个称为有力有，那么西方西边就是无，哦，对不对？不能够同时两个共同，两个都是有，两个都是无，那是不对的。我站这边就是有，东边来讲，我现在站到西边来，西方来讲，那么东边那个地方就是无力，我这边是有力。但听到没有？不是那种上次我讲的那个玩跷跷板的呢，哦，不是玩跷跷板的那个那种定理，不是杠杆原理呢，哦，要注意。所以说我们学佛又是学佛是学，你要怎么样放弃一切的执着，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啊，你说一，哦，这是一，哦，你不要想说那个是什么一，啊，不要想一，哦，有啊，有就是有啊，空啊，空，哦，就是这样。学佛有时候，哦，你要把自己变得怎么样，非常非常的单纯。 非常的单纯，哦，那是最好，哦，因为有时候所以有人就讲，哦，高越是高层的知识分子，哦，学佛怎么样越难越难，哦，光是南部的那个主事大夫，哦，他说那个相即相入，哦，他研究了好久就是死在这边卡死在这边，因为他用那个解剖学用解剖材来研究华严宗，甚至他用解剖学来研究唯识。我说解剖学用唯识的话还可以，嗯，还可以，还稍微可以嘛，哦，去念佛啦，去执着嘛，哦，啊，51个心所慢慢去掉，这个还可以有一个去处，哦，啊，但是你华严，华严的思想是世事无碍法界，你怎么能够用解剖？因为你解剖一定是有个东西让你解剖，你执着有一个能够解剖的题，再执着一个有能够解剖的这个人，那一个能所不断，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就近呢？哦，所以他会卡死在那边，那他很客气，他说我死在这边，哦，是这样子，哦，我说你进入开大房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想相即相入呢，哦，哇这叫嘴狗呢，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会，他说会，啊，头有时候会这样摇来摇去的，哦，他们那里面的那个实习那个实习医师还问说，啊，教授你最近有什么烦恼吗，他说烦恼是没有，但是相即相入搞不清楚，你们懂吗，你们懂，他不懂，他不懂相即。他说，有的学生说，哎呀，教授，相即就是等于嘛。哦，他说，相即就是等于，是等于吗？是等于吗？有时候也不见得，以逻辑法来讲，哈，哦，或者以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他说，相即就是等于嘛。啊，他说相入嘞，相入就是包含嘛。他们的解释是这样，他们解释这样。那我说你假如讲到八红的话，那只能够你，我说，啊，他问我说这样对不对？我说好，那你问学生，所谓的包容，你是大只能容小，那小能不能容大？啊，就死在这边了，要卡死了。他说哦，对对对对，我忘记了，我要回去问他们。我说你要搞清楚，华严宗这个十玄门是世事无碍法界，世法界里面只强调是世事无碍嘛，对不对？世事无碍法界不是去除世哦，不对，你去除世，那你何来一个何来一个空跟有的比喻呢？对不对？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所以呢，他说他这个礼拜就是明天开始啊，他要问学生，因为他们讲说相入嘛，啊，相入他说，哎，教授这个很意境嘛，相入就是包容的意思。我说好，那你问他这个，一定答不出来。一定答不出来，他说对对对，我说你由学生答错的这个角度切入，可能也许比较好切入。他说他要试试看，他要 try 一下，嗯，因为你跟他讲，他开始分析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切入，他没有办法，因为他上唯识学，他有时候是我打他旷课的，我打他旷课，为什么？因为他在手术房没有办法出来啊，他要想来，我说没关系，那我就认为你来了，我就认为你来了。他很急，我说你千万到手术房进去之后呢，要怎么样？要圆满才可以出来呢，对不对？哦，他很可爱哦。那这个医学博士有时候真的是观念还是卡不出来，还是卡不出来。但是我跟他提一下，我说空跟有是一体，是不二的。我说怎么个空有不二？我说你鼻子没有空，空气怎么能够进入呢？他说这个我懂，我说这个你绝对懂的啦，对不对？啊，我说你人体，比方我们以我们的胸腔跟腹腔来讲，没有 space， 没有空间，你如何能够容纳五脏六腑？嗯，对，他这个马上去，因为我必须要用医学方面来告诉，来跟他跟他沟通，他有办法一下切入。我说即使我们的大肠小肠。啊，假如我们以外界来看，大肠哦，它是好像有人说，我们在讲啊，大肠的容纳东西，其实大肠跟小肠里面，它的空间彼此还是有什么好菌跟坏菌的容纳，就一直推下去，一直推下去，一直推广下去，他这样就他就知道了，哦，啊，我说唯一，他说那就是一能容小能容大，这个怎么能够讲？我说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啊，我们在做。啊，这个所有的菩萨，你说小能容大，最简单的，你凡夫这个肉团心才拳头大的这么不点不点，对不对？你所想的事是怎么样？想要拥有全天下，拥有全世界，你说是不是小容大？是不是小容大？啊，你自己倒妄想， 一下子说我拥有怎么样，我拥有我所爱的人的全部之爱，他的因为爱是没有尺度的，对不对？没有大小的，是一个概括性一个抽象性的，那你不是以小容大吗？那是以小，但是你这个容并不是圆融的容，是你想的，对不对？好，我说好了，再我们再来想我们的佛卷，我们的太空说，你所有的仪器何其复杂，不管你有多复杂，不管你体积容量多大，还有包含多少的科学外太空的材料，我告诉你，你太空说要升空，是不是要有一个按钮？按钮没有按 on， 你怎么能够起飞？这个也是小大，一个小按钮，趋向于整个太空，对不对？这个也是小容大，也可以讲这样啊，对不对？好，好，现在我们再来讲静与静中相，好，这个是义体啊，讲完了。好，那么我们就讲这个诸法相入，刚才讲到这个地方，好，义体相入。我们讲这整个建筑，我们光是讲我们这个华藏讲堂好了，我们所看到外面所看到的，哎，这个是我们的华藏讲堂，啊，我们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对不对？好，那么呢，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栋建筑物，但是你仔细，你把它拆开来，就不用说整栋建筑物，就以我们这一间讲堂就好了，你拆开来，水泥拆开来。我们每一种建筑物是不是一定都有梁、有柱子，还有一些砖瓦，一层一个房子，对不对？你说以柱子来讲，光是柱子能成屋吗？不可能。所以柱、梁，他们是要合力，一个合相才能够成为一个屋相，一个房屋的相。哦，但是以柱子来讲。怎么样？有圆柱子，有方柱子，有大的柱子、小的柱子、长的柱子、小短的柱子。这个是他们彼此当中，他这个是怎么？他们的意象，他们这个一个区别，他们彼此当中里面的一个区别。好，所以说一体相入，我们就是这样一体不同体。你看柱梁瓦石砖合成一个屋，都是相入，但是他们作用都是为了要建，要怎么样？要构成一间屋子。所以说他们是怎么样？一体是相入作用嘛，砖有砖，墙壁有墙壁的作用啊，梁有梁的作用啊，柱子有柱子的作用，包括我们的灯光的作用，地板的作用啊，对不对？哦，钢筋水泥的作用啊，对不对？所以说讲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是专门做水泥工的，我就是讲说啊，这个像我们要造一间房子的话，一定要有柱子，还有梁，还有瓦石砖块呀、水泥各方面。结果有一个那个水泥工，他跟我讲说：“老师，我不可以补充。”我说：“没有关系，可不可以？”老师还要水。他讲的是实话，因为呢，你有水泥，对不对？